叫教会的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也大家好。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人为什么要信耶稣。那当我们讲到信仰的问题的时候，对于国内来的从小在这个无神论的教育之下长大的这些人啊，他起码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包括这整个世界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无神论的认为就是说不需要有神，因为人是从进化而来，从一个单细胞进化成为人。那么表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来是很就是进化的话是从由简入繁，从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单细胞变成一个我们有智慧的人。但是我们读科学的我们就知道，在热力学的第二定理告诉我们说一定是从由繁入简的。比方说你孩子的这房间你不去整理它的话一定是越来越乱，对不对？那所以这个进化论跟这个实际的这个定理就不合，所以这个进化论其实是不对的。那么现在想一个问题了，比方说你叫一个孩子数数从一一直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请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数到无限大？那我们都知道是不可能的，你数到任何一个时候你就可以数到下面一个，所以你永远也不能数到无限大。那同样的道理呢，你也不可能从无限大以外，这无限大以外倒数回到一，因为无限大减掉任何一个数字它还是无限大，所以永远回不到一。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比方说你不是就突然之间产生的，因为是你父亲跟你母亲结婚以后就生了你，所以你是你爸爸妈妈的果，那你的爸爸就是你的因啊。那再推上去就是你的祖父是你爸的因，然后呢你的曾祖就是你祖父的因。那现在问题是这一个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因果关系的系列。那这个系列呢有两种可能了，一种可能就是它有无限多个，或者是它是有限多个。那如果这个因果关系的系列是无限多个的话，你从那无限大之外的那个祖宗开始啊，是永远达不到你的。但是你是存在，你现在就是存在，那表示这个无限多个这个是不可能的啊，就矛盾了。那所以呢这个系列必须是有限个，那有限个呢就你可以推到第一个，这个第一个，那它第一个呢就是没有前面，就是这个第一个呢是没有因的。那那个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宇宙的第一因了。所以这个宇宙是有一个第一因的。那这个第一因呢就有一个这个它的属性是，它之所以是第一因，它没有使它存在的那个因，意思就是说它是自我存在的，它不需要有一个因，这第一个因。而且它也是非物质，也是超越时空的，因为如果它是物质或者是它在时空的限制之内的话，它就必须要有因，它就不是第一因了。而且呢因为它是第一因，所以所有的物地球都是它来的，所以它是一个造物主。那换句话说，这个宇宙这世界有一个第一因，那这个第一因就是像神一样的。那么神是没办法证明的，我们一个有限的人我们怎么可能证明一个 无限永恒的神呢？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啊。但是你只要稍微用你的头脑就知道，神存在其实是很难很容易理解的啊。所以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神的。其实有神没有神，其实更重要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神存在的话，他是怎么样一个神？这个是更重要一个问题啊。那我们东方人认为是轮回，那么这个宇宙这个神这个创造主是很有能力的。可是呢，西方的就认为这位神是很有能力的，但是呢，他有个特性。就是他有这个位格。什么叫位格？英文就是说 personality， personality 就是有思想、意志、情感的啊。那么好了，这两种说法哪一个比较可能呢？通常一般人是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的。那我们就用另外两个辅助的问题来考虑了。有思想、意志、情感的跟没有位格的，他的这个层次哪一个比较高啊？第二个就是，创造者跟被造者哪一个层次比较高？那这个很容易理解，对不对？你有位格的一定是比没有位格的要层次要高啊。那创造者呢，也一定是比被造者要来的高。好，那现在我们这些人是被造的，我们这被造者是我们是有思想意志情感的。如果这位创造我们的居然没有思想意志情感的话，就说不通了，他一定有思想意志情感。但是有思想意志情感的话，他就有个天性。你有没有听说有一个人做了很多研究能够得诺贝尔奖的，然后做完之后他说哎，很好玩，他就把它丢到垃圾桶？不可能，对不对？他做了一件好事，他一定说出来的。你若生了孩子，你不会跟他讲说你是从垃圾桶里面捡回来的，不会，对不对？那所以神他是有思想、意志、情感的，他造了我们，他怎么会不跟我们说呢？所以这个神呢，他一定是一个启示的神，他一定会让我们知道的。那么神用什么东西来向我们启示呢？第一个就是一本书，就是圣经；第二个就是耶稣这个人。那么我在对教会的这个有神的问题跟圣经是不是神的启示我都讲过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个网上去听。那么我们现在就用实际的例子来看，圣经是神的启示，而且它是我们人智慧的泉源。几年前我跟我太太到这个瑞士去旅行，那瑞士是非常漂亮，风景非常漂亮，很多山很多水。他们是为什么漂亮，就是在两个高山之间有这个所谓的纵谷。那么他们的山有很多的湖，也有很多的河。那么他们所有的湖跟河的水都是满的啊。那不像我们中国，我们喜欢做这个大的水坝，在瑞士是没有大水坝，都是小水坝。大家看的这有两个，这两个白的地方就是小的水坝。那这些水坝呢，使得他们的湖跟河全365天全部都是满的，不但是水源充足，你到了它不论是河或者湖，它的水不但是满，而且是清澈见底，完全不像我现在住在这个 Hudson River 的旁边。 Hudson River 常常走路的时候是臭的。这是我们到一个山顶上看到这什么东西呢？有这个钢的架子。那这个钢的架子是为什么呢？就是防止冬天的时候雪崩啊，就架了这个架子后，就雪不容易雪崩，而且呢，它可以收集最多的雪，所以等到春天的时候，这个水就充满这个国家啊。 就是瑞士，它虽然一个很小的国家，你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神所祝福的地方。那么我去过很多地方游览，我觉得瑞士是最值得重去的一个地方。那不仅仅是风景优美啊，他们物质很丰富，你看到他做的环保啊，环保非常的好。那我们知道瑞士是一个中立的国家，就是在过去的200年，欧洲有不断的战争之中，哎，他们是没有经过流血的战争的。而且他们是非常高科技的国家，比方说还没有电脑之前，瑞士最有名的是什么？钟表，对不对？哇，那瑞士的钟表就不得了啊。那现在除了旅游之外，最成功的行业就是银行，那就是世界所有的黑钱、闲钱全部集中在瑞士。你想想看，一个国家要发展经济的话，最重要就是有资本啊。哎，瑞士没这个问题，所有的钱都到了瑞士，而且这些人呢、非常的素质高。我太太搭错火车了之后，就到了一个完全迷了路了。哎，人家就把他从带回来。游客也好，或者是火车站的这些服务人员，就把他带回到这个旅馆来。所以他们是非常有素质。然后经过研究之后，到他们教会看到他们的博物馆去看，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在15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就发起这个宗教改革，那另外一个人就是叫加文啊 ，John Calvin。那 John Calvin 就是瑞士人，所以他在瑞士，他是一个神学家，那么他就教导这些瑞士人啊，你们一定要好好读圣经，不但要好好读圣经，而且要遵照着神的话去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个瑞士这么好，因为是神的，他们是读圣经的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好了，那么现在圣经是神的启示，那神对人到底是评价是什么？圣经这个一针见血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人是罪人。圣经讲说，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人就是罪人。所以当人家说你是罪人的时候，你就很不爽，我又没有作奸犯科，你为什么说我是罪人？因为我们常常，都把罪人跟犯人呢、搞混。犯人是你做出坏事被逮了，那就是犯人，你没被逮还不是犯人呢。那么讲到罪就要看标准了，比方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道义有道，什么意思？就是强盗他有他做事的原则，你如果这个标准的话，我们都是圣人的。那如果是社会的标准呢，我们就有时候有点贪心，我们就是开车的时候超速啊，要罚款。除此以外的，我们都是不错的好人啊。但是如果以神的标准的话，我们就是罪人了。我们看为什么？因为神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完全。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人家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圣经的道德啊，把它归纳一下？他就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啊。我们是神所造的，就好像我们是我们父母的儿子一样，所以我们要孝顺父母是理所当然啊。但是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就是说你要爱别人跟像你爱自己一样。那我最近传福音传了20-30年啊，我每次传福音的时候，我就问 你们当中啊，没有跟你的配偶吵过架的，举手给我看看。到目前为止啊，就没看见一个人举手的。你想想看，我们跟我们最亲爱的人，我们都没有办法不吵架。你为什么要跟他吵架？因为你爱自己比较多，所以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都不可能爱他如像我自己一样，所以我们就犯了罪了啊！罪的定义，圣经讲得很清楚，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犯罪，所以你要犯了神的律法，就等于罪了。我们刚刚讲，圣经说你要爱神，你要爱人如己，那我们连我们最亲的人，我们都不能爱。所以我们就犯了神的律法，就是罪了。可是我们就喜欢比，我啊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我比那个坏蛋杀人放火的这个人啊好得多了，所以到时候他下地狱，我就上天堂了。但是圣经怎么讲？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就是说，你贪心，你偷了一点小东西，你就跟那个杀人放火是一样。因为神不只是看犯罪的大小，而是说你到底犯了没有。但如果这个还不够厉害，圣经讲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你怎么样知道你没有罪呢？就是你从生到死啊，凡是不该犯的事你一件都没做，加上凡是该做的事你样样都做，你才是没有罪。请问你有没有罪啊？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做到这样，所以就是罪人了。所以以神的标准，我们都是罪人。圣经讲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常以为说，我们多了一些东西，多了这个小毛病，那个毛病，多了这个罪。不是，是我们亏缺了。什么叫亏缺？就是我们没有达到神造我们的时候，那个荣耀的这个标准。我们常常也会说，我因为我们犯了错了，犯了罪了，所以我是罪人。其实不是，是我们是，我们就是罪人，所以我们常常会犯罪。那真正犯罪的意义就是，你侵犯了神。比方说有一个男的，他强奸了一个女子，那这个女子可能这一辈子啊，这个心理就不正常了。为什么？不是因为这个人犯了不可强奸的这个罪，而是说他侵犯了这个人。我们犯罪其实就是侵犯了那位制定我们道德规范的那位神。我们中国有这种俗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圣人且有三分过。连圣人都有三分过，就是圣人他也不完全，所以我们都是罪人了。有人说我哪是罪人呢？我总是凭良心做事的。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其实他的良心就在控告他。他只能最多说我常常，他不能说总是的。所以人就是罪人了。那罪的本质是什么？圣经讲说，凡是因为凡世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什么意思？肉体的情欲就是我们侵犯了神了，眼目的情欲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有贪心啊。今生的骄傲就是你总是觉得你的能力比别人强，你的知识比别人懂得多，你道德比别人好，这都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好了，凡是有因就必有果。我们刚刚读的圣经说，因为罪的工价是死，唯有 圣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边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什么叫做工价？工价就是你做的事之后你的薪水，工价就是薪水。换句话说，罪的结局就是死。所以怪不得你从来没看过一个人不死的啊。那么希伯来书又说了，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所以怪不得你看，从来没有一个人活得长寿的，人人都有一死。可这边有很奇怪的一种说法了，死后且有审判，人死了以后还审判什么呢？在1997年，台湾有个重大的刑案，有三个歹徒啊，就把这个歌星白冰冰的女儿叫做白小燕绑架，为了要勒索，可是在阴错阳差呢，就把她撕票，就杀死这个女的了。结果他们三个就逃的时候，在逃离的时候，有两个犯人啊就被警察打死了，最后剩下这位陈静心。那他在逃亡的时候又做了很多杀人强奸的事，最后逮到之后，这个法官判他5个死刑。最后真正实行这个枪决的时候，就是人扶着他的走到刑场的还在路上的时候，就从他耳朵一枪打下去，他就死了。为什么？因为希望要把他的器官啊就捐给别人。就没人想到说，哎呀，这是陈静心的心，就没人敢要。这个人呢、不是判了5个枪毙吗？为什么没人还在他身上再打4枪呢？人都死了，你还打他干嘛？那这个死啊，不是我们死活了70-80年 死了以后，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这个死不是那个你有一天你一口气这个咽不下去你就死了，不是，是什么？就是你这个生命的跟那个生命的源头隔开了，就叫做死。死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跟那个生命源头神隔开了，就叫死了。所以以赛亚书里面讲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因为你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所以今天很多人没有办法体会神，为什么？因为他的罪恶使他跟神隔离，所以他根本不知道神的存在。那所以这个死是什么？不是我们肉身活到70-80岁就死了，而是说你的灵魂死了。那不知道你相不相信人有灵魂？以前有一个这个电影明星叫做 Christopher Reeve，Christopher Reeve 很强壮，很 handsome 一个人。那么他演过这个超人啊。那么他有一次，他喜欢运动，有一次骑马之后，马失前蹄就摔到一个大石头上，他的脖子就摔断，从他的脖子以下就全部瘫痪，连呼吸也要用一个呼吸机。你想看一个人本来是活活泼泼的人，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他就不想活了，他想要自杀，可是他又没办法自己杀他自己。可他太太很爱他，我就跟他说，你千万不能死，你虽然现在瘫痪了，但是你的想法你的看法还是那个我爱的那个人。你想想看呢，有一天我们把2个手砍断了，外面少了，但是里面没有少。你2条腿也砍断了，外面又少了，但是里面没有少。这个人连脖子以下全部都死了，但是他也说，你千万不能死，你的想法跟你的看法是我喜欢的人。有一天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的想法你的看法还 还在，那就是你的灵魂了。以前我们住的一个地方，有一个邻居跟我们感情很好，那么他养了一条狗啊，15年以后死掉，哇，他就不能住在那边了，他就把房子搬出来租出去，他就搬走，因为太多记忆在那边。你想想看，我们养一只狗，养一只猫，我们就希望跟这狗猫啊多有时间在一起。而神是无限永恒的神，他怎么可能造我们之后就给我们70-80岁的这寿命？他要与我们永远同在，所以他给了我们灵魂，是一个不灭的灵魂。所以什么是死？死就是你这个灵魂永世跟这个生命的源头隔绝，就是死了。也就是说下地狱。那有人这样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18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他以为他 很勇敢，可是他没想到什么叫做死。死就是关黑房子，独自监禁，独自监禁，这个就是死。就是你不但跟神隔绝，你跟所有的灵魂都隔绝。那我们喜欢参加教会，参加社团，因为我们是生来就是群体的动物，我们是孤单不得的。这边圣经又讲的啊，说耶和华，谁能寄居在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就是说，你必须要完全无罪，你才能够跟神去同居，就在一起。那下面就讲到人的罪的罪行了啊，因为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是跟神隔绝，不但是隔绝，而且是跟所有的灵魂隔绝。那我以前有机会到台湾这个监狱去传福音的，去监狱的时候，那这个这些受刑人都是非常规矩的啊，连走路都是90度这样子。那么以前呢，凡是不听话的这犯人啊，打到他听话为止。可是后来不能打，因为人道就不打。那怎么办呢？如果有一个这个很顽梗的一个犯人的话，怎么样？关黑房子，关2个礼拜。2个礼拜黑房子出来之后，怪得不得了，因为谁也不愿意再到黑房子去。你想想看，我们如果犯了罪，判刑3个月。真是蛮辛苦的，但是3个月以后还可以出来。如果关3年，那不就用更苦了？但是你还有盼望，说我3年以后还可以出来。但是如果无期徒刑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了。这个什么叫做死？死就是你永世不但跟神隔绝，就你一个人，孤零零的一个人。没有人跟你去沟通，所以是苦的无比的。好，那么现在很多人在世上打拼了啊，你在世上打拼，你是做什么事情啊？圣经诗篇这边讲，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落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为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我今年77岁，我们参加一个美国人的教会。那么我们大概是最老的这一两队。他这个现在主要的人大概都50岁左右。最近听说他们的父母一个都离开了。所以我们人到底在世上干什么？7-8年前，我回到我爸爸的老家啊， 那我爸爸老家，我爸爸以前那个家是，他是那个地方的首富，
首富。
那么他有一个大的房子，这个房子是四合院，有四进，就有点像这个大官的房子。就我回去一看，哎呀，变成这个样子。好在啊，现在政府为了发展观光啊，就想要把它重新再建起来。那这个是就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一。这个是正厅，那比较浅色的就是新造的，那黑一点就是旧的。你可以想象啊，当初造出来的时候是多么的荣华啊！可是就在一夜之间，就是1949年，这台湾的这个共产党到了。到了我们家乡的时候，就被赶出门，全部都扫地出门，变成讨饭。你拥有再多，一夜之间就可能就没有了。这个是全世界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歌星，叫做 Michael Jackson。Michael Jackson， 他为什么最？他拥有了很多其他歌星的这个版权啊，结果他演唱的时候嗨得不得了，可是回家睡不着觉，就吃了个安眠药，到时候吃了过量之后，不到50岁就死了。这是我很佩服的一个歌星，他有一个天生的歌喉，可这有个问题，就他有这个就是 anxiety 跟 depression， 就是有这个忧郁跟这个毛病。成功的不得了，但是他有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是我们都是罪人，这是罪人所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要面对一个现实，我们这个罪怎么样解决？那有人就说，我现在开始要洗心革面了，我从现在开始要做好人了，所以有一天呢，可能我就可以做到那高僧的境界。问题是，你看高僧好像很不错，但是他的内心世界你没有办法晓得。就算你能有一天能够做到那个完全的地步，对不起，平均还是不及格，所以还是亏缺。所以你怎么做？你都没办法。不但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今天很多吸毒犯，其实他知道吸毒是不好的，可他没办法，因为他被辖制了。那有人就讲了，不错，我知道我是罪人了，但世界上就这么多宗教，我到底要信哪一个啊？那么宗教是有很多看起来也好像很相似，特别是在道德这方面好像有点相似，但实际上确实不一样。那真正宗教讨论三个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信靠的这一位他是怎么样一位，他的属性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你跟这位所信的中间最终的归宿是什么。第三个就是你怎么样达到这个最终的归宿，这三个才是宗教所探讨的最大的问题。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一个宗教都是很狭窄的，而且是彼此矛盾的。比方说我们基督教是说三位一体，有一个神，但是在他中间有三个位格。可是佛教比方说他要么就是 信一大堆神，要么就是不信神的，所以这完全不能配合，是彼此矛盾。那我念数学逻辑里头有一个叫做不可矛盾论，什么 law of non-contradiction， 就是一件事的正面 跟它的反面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那我们用这个来讲的话，就是对某一件事情如果有许多彼此矛盾的说法，它不可能每个都对的，最多只能有一个，可能都不对，最多只能有一个。你把这个运用到宗教里头，宗教都是彼此矛盾的，所以不可能每个宗教都对的，最多只有一个是对的，所以你就不能够信错了，你信错了就糟糕了。你信的对象到底可不可靠？你看所有的宗教，他一定告诉你一个经典，然后一些修行的方法，所以你呢，要么就同意，要么就不同意，你没有办法证明他到底真是假。唯独基督教不一样，基督教的这个理论根据是耶稣这个人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第二，耶稣被钉十字架，但是三天以后复活，那这两件事都是超自然的，可是都可以验证。我在贵教会讲过的两个道，基督教跟其他宗教到底差别在哪里？第二就是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你如果真的想去看的话，有两个可以看。好了，基督教的信仰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是一个事实，一个真理。第二，他死了以后复活了，证明他就是神，而且他的福音就是真的，有一个事实，一个真理，一个事实。所以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它是一个真理。好，我们看圣经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是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又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末后有指望。所以这位神呢，他造了我们之后，他是爱我们的神。我们以前有一个朋友，他的姐姐癌症死了之后，他的妈妈来看他，就说如果我能替他死我都愿意啊。父母就是除了神以外，就是父母的爱是 特别的，真是高超。父母爱儿女甚至到一个地步可以为儿女受苦，那我们这位神呢，就跟父母一样，他爱我们像爱父母爱儿女一样。好，那现在神他是慈爱的神，他其实不愿意我们受苦，我们是罪人，我们生来就是罪人，可是他不愿意我们受苦，所以他是爱的神。但是他也是公义的神。什么叫做公义神？就是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有罪的必要受罚。当你犯了罪，你一定要负那个罪的刑罚。所以对神来讲，他在这个两难之间呢，他不愿意我们受苦，他爱我，但是呢，我们是罪人，我们必须要受罪的刑罚。我是从台湾来，台湾在二战之前是日本人统治50年，那他们是用这个殖民的手段来管理台湾人民，所以他的法律非常严格，若是小偷一句话不说，把手砍断。那现在这个法官呢，就是专门判刑的，凡是小偷把手砍断。可有一天带来一个女犯人，带进以后一看不得了，是她的妈妈。照律法呢必须要砍手，可是她跟她妈妈的关系呢，她不愿意她妈妈的手被砍断。就在两难之间，她经过了长考之后，她就把她自己的手砍断。因着他的手被砍断，他的母亲的手就不必 不需要被砍断。这就是我们的神。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罪身做了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上定了罪案。就是我们没办法达到神的标准，是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他的儿子为我们赎罪。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神的儿子来替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本来应该审判人的神，他在人类历史中成为一个人，那个就是耶稣，他来不是为别的，就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讲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神他自己来为我们钉十字架，因着他钉十字架我们就不必钉，所以他的爱 就完成。因着有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就是公义神，所以在神在十字架上就满足他的公义跟慈爱。那你如果看圣经，读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好像轻描淡写的啊。你今天到欧洲，到这个教堂里头，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耶稣钉十字架的这艺术品，但是它都是艺术化。以前讲到谈这个电影的讲这个耶稣钉十字架，都是很远看不清楚。但是2004年有一个导演，也是演员，叫做 Mel Gibson， 他就做了一个现实很写实的耶稣受难记。耶稣被抓了之后，先用藤条打了39鞭，接着又用罗马人带有带钩的这个鞭子抽的都不成形了，然后就送到总督比拉多那边受审，审判以后就背起他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叫独楼地，或者叫格格他，就钉十字架，钉了十字架又把它举起来，最后用一个枪从他右胸刺到他的心脏，圣经描述说有血跟水流出来。我50几年前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每到一个新的学期要注册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必须要到图书馆去盖个章，这个章就表示你所有的借的图书全部都还了。那个年代美国的这个原装书是非常贵的，借了3本原装书，结果搞掉怎么办？没有钱，赔不了。刚好有一个同学啊，他做这个家教，有点钱，他就说你就把这个钱拿去，就图书馆赔了之后，我就得到盖了章，我就可以注册。掉书的还是我，可是我现在跟学校两不相欠的。为什么？因为我的同学替我付了这个书钱。这就是福音。我们本来应该要受刑罚的，但是耶稣来替我们付，因为耶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我今天我还是一个罪人，但是因为耶稣替我付了这个罪的代价，所以我就跟神和好了。如果有一个富翁，他有10个孩子，他死之前为他每一个孩子在银行存了100万做遗产， 但是如果有一个孩子不去银行领，这个钱对他没有意义。同样的道理，耶稣2000年前的时候是为我们每一个人钉十字架，但是如果我不接受这个事实，这个救恩对我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圣经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不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等到审判的时候，神不是看你有没有罪，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神就问你信了耶稣没有。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但是如果你信了耶稣，你就得了永生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要解决我们这个罪的永恒的问题。我们若得了救恩，我们就免除了个罪的刑罚。今天你看这个世界到处是天灾人祸啊，到处天灾人祸，门徒问耶稣说，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耶稣就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这个灾难的起头其实什么呢？就是生产之难。我们任何人有这个经验啊，生孩子的经验，你就知道这个妇人的阵痛，它的频率是越来越快，他的阵痛的程度也越来越强。今天你看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他的频率，地震灾荒这些频率越来越多，然后他的严重性越来越强，就表示世界末了就到了。问题是你准备好了没有？不但我们需要福音使我们免除我们的罪的刑罚，而且这个福音能使我们从罪的辖制中被释放出来。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叫做这个就是马戏团啊，马戏团。那马戏团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有狮子啊，穿着人的衣服出来表演的，都站在那边。可是等到狮子下戏的时候，它有四条腿回去了。为什么？因为它是猴子的生命，它可能装出来像个人，可是过一阵它又回到它猴子的生命去了。我们的信仰，基督教信仰是，我们是得了神的生命，就是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其实是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如果信了耶稣之后，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这永生也在他的儿子里面，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换句话说，基督教信仰是你信了之后，神就把他的生命赐给你。那生命就有一个特质，就是它会长的。当神的生命长到一个地步，你的生命衰落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越来越像神了。所以只有从神的生命中使得我们成为真正的圣洁。其他宗教就告诉你一些律、一些规矩、一些修道的方法，但是你还实质上还是一个罪人。所以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那个生命。不但如此，我们会需要福音，是因为它是真善美的源头，而且它是万福的根源。今天你看到这整个世界 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国是有福的。如果这个是一个基督教遵守基督教的国家，它实行就像瑞士一样，它就是有福的。但是如果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你看到这个中南这个东南亚这些回教的地方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救。可是我认为我们为什么要接受福音呢？是我们要回应神的爱，我们要对神的爱有反应。在罗马书这边讲到，讲这神的爱 不去读了，就是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啊，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什么叫做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就是我们根本不认识神，也不知道他存在，我们没办法解决我们这个人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替我们死了。第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一文不值的时候。我们中国有很多的这些故事，就是臣子为皇帝死的，儿女为父母死的，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例子是人为一个一文不值人死。而神就是当我们一文不值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甚至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我上次来做个见证，其实我以前是一个非常顽梗的无神论者，但是神也还拣选了我。所以耶稣就替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 要得救？我们要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爱。好了，人家就问了，我怎么样才能得救呢？不是说你从现在开始要做一个好人，也不是说我现在要读圣经读了多少遍之后我懂了以后才信。所以你讲，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你要信耶稣，口里认耶稣为主，就是说你承认耶稣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第二，你相信耶稣为你的罪钉十字架，然后三天以后复活。你就要像这样承认耶稣就是神，你要相信他为你钉十字架然后复活。那可是这样信耶稣又有点抽象，什么叫信耶稣？圣经讲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接待他，就是信他的名的人，要接待他，就是你要把耶稣接到你的心里。你用什么来接呢？就是信。信心就是接受那个救恩的手。这是启示录耶稣所讲的话，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耶稣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这个门不是那个物质的门，那个门是你的心门。耶稣他是神，其实他要闯进你的心，你挡都挡不住，但是他尊重你。你若请他进来，你不请他进来，他没有办法进来。但是你一旦请他进来，他进来以后，他就不走了，那就是永生。所以，我们要接纳耶稣到你的生命。所以你怎么样得救？你要做四件事情。第一，你要承认你是罪人。我们刚刚看，我们都是罪人，没办法达到神的那个完全的标准。第二， 你要相信，相信耶稣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而且他为你罪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你要接受神的这个救恩，不是你去努力，你要认他为你的救主，然后愿意把你这一生交在他的手里，成为生命生活的主。最重要的，向你邀请耶稣就住在你的心里。我们现在看一段影片，这就是我刚讲的这个耶稣受难记。耶稣又被抓了以后要行刑，就用藤条抽了39鞭，可他每抽一鞭 他都一句话不说。圣经讲说他如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却不作声。这个就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他为我们的罪受鞭伤，所以圣经讲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就得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拯救。这就是那个爱我们的神，抽完了藤条以后就用那个带倒钩的鞭子来抽。这个不是别人，这就是那个爱我们的主，我们就不必看了。当你看到一个跟你完全无关的一个人如果受到这样的刑罚的时候，你都会很难过，都会心有戚戚焉。但是这位就是那个爱我们的神，你看了以后难道无动于衷吗？我们不但要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我们要我们的生命改变。圣经讲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他不但是要我们得生命，而且要得更丰盛的生命。因为神一切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你若有了这位主成为你的救主，你就一生有很大的福分。那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必须要付代价，我们要成为一个门徒。可是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受的你要付的代价就更大。人活在世上，你的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说你看到一个螺丝钉丢在地上，你捡都不会捡，为什么？你觉得没有价值。但是如果这个螺丝钉是钉在一个非常精密的机器的时候，那这个钉子就有意义了。没有这个螺丝钉，这个机器可能就不操作了。虽然有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Elon Musk 有很多的公司，其中有一个叫做 SpaceX。 那 SpaceX 的话，他这个火箭上去之后，把卫星放了之后，能够自己回到发射的地方，或者是用一个钳子就把它钳住了。那当这他一上升这个成功的时候，他所有的员工都在欢呼。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在这个 project 这个事情上都贡献了自己的能力，对不对？表示说这些人他们做了很多努力之后，有这么伟大的事情发生。圣经告诉我们说，如今就如神创 第四诫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们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而又说了，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这些人？其实他要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就是教会的。那个教会的头是耶稣，教会的身子是我们，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以后，凡是信神的人，就是这个教会。神要造一个很伟大的东西，这个伟大的东西，我们今天都没有办法理解，但是神要造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参与，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像那个钉子一样放在一个机器中，从此我们人生就有意义了。所以在基督里，为什么要在基督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教会的一个身体。而且耶稣基督复活了，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碎了之人出熟的果子。那犹太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如果种了一个树，长出果子之后，他要把第一个出熟的果子献给神，意思就是说，我这棵树上所有的都要像这个出熟的果子。什么意思？就是他是我们出熟的果子，所以他复活以后，我们以后都要复活。表示什么？我们每个人有一个盼望。你想想，我们一个人生活又有意义又有盼望，你要还要求什么？就今天天父在呼唤每一个浪子都要回头。我不知道今天在这边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说这样的爱我要，可不可以你举手给我看，有没有哪一位这样的爱我要举手？请你不要犹豫，今天耶稣就在那边呼唤你。若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盼望你不要犹豫。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可以替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哪位？不要犹豫，有没有哪位？好，那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虽然可能我们都是已经信了主，可是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再来复习一下。主，你为我们所做的是何等长阔高深的恩典。主，我们真是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你却这样爱我们，你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主，我们真是愿意重新的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承认你就是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也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生活的主。主啊，我们就求主你带领我们，如果我们在当中还没有信靠你的，求主你让他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到他的新生命里头。主啊，我们再一次谢谢你的恩典，求主继续保守带领我们每个人，保守带领这个教会。再一次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谢谢。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愿敬拜，而且谢谢你差派你的仆人来宣传你是那唯一独一的真神，向我们彰显你那无比奇妙的大爱。主，我们感恩我们大部分都已经接受你，愿神的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不断做感动的工作，不断对神你我们回应的爱。主，愿你的爱充满我们，满溢出来，让我们真的照你的心意我们去爱人，让你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让人认识 你是那充满爱，你就是爱，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为我们死，我们当中还没有觉知信你，主啊，愿今天的信心，愿你的爱一直在他们的心中做感动。你这种子就是撒在于健康，不让魔鬼把它给拿夺去。愿你清除我们心中所属的阻碍，愿这种子生根发芽结果。这是主，我们这教会充满了你的爱，是有你同在的家。愿我们在这里彰显你的荣耀，宣扬你的美名。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门。
基督在上，基督在宽，基督在内，
请坐，默祷散会，感谢赞美主。